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新约宗览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新。上一课呢，月新跟你提到路加福音的一些内容，我们说过啊，两卷书同一位作者都是路加，可以说路加福音是一个上集，而使徒行传是下集。路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从圣经有限的资料里头，我们发现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一位外邦人，他是安提阿人。那么上一课呢，我们谈到路加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谈过这一卷书呢的特色，很明显的就是它是一本写给外邦人读的福音书。路加本身是外邦人呢，这个福音书也是为外邦人而写的，以他们为对象的。在新约宗览这个课程当中，月心呢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放在一起看，因为在当中呢有一定的关联性。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说路加福音是详细的记述了耶稣的生平，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接着记载耶稣升天以后教会是怎么样诞生的，教会初期的发展如何。那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了。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它的写作的目的，还有它的写作的背景。我们上一课也提过了，路加呢他有一种史家的风范哈，当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把一些的历史的资料记载下来，同时我们看到路加他本身有一个目的，他是有选择性的记下来一些他所知道的，而且他认为是重要的一些史料。路加的目的是要带出一个信息，就是传福音这个信息了。路加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面处理了几个问题，包括了福音的内容，福音传开的过程里所发生的事情，还有耶路撒冷教会跟其他教会之间的关系，这都是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处理的问题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位人物非常的突出，哎，我想月心这么说的时候呢，你马上想到是哪一位人物？对，他就是保罗。路加描绘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保罗他是如何恪守犹太的律法的？保罗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整卷书有三次记载保罗的见证，所以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有些重复，因为有三次记载保罗的见证，带出了保罗的经历，保罗的蒙召。所以呢，有一些学者就推测了，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可能是像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些有权位的人物，比如说提阿非罗大人，来证明保罗他使徒的身份，还有呢为保罗解释他行动的原因的。那有一些的学者呢，根据我们刚刚说过的一些假设或者是一些推测吧，他们就估计使徒行传是在保罗坐牢以后，大概在主后的62年在罗马写成的。使徒行传的结尾是保罗在罗马这个地方传道而没有被禁止，这是一种自由的局面，也持续了一段的时间，但是呢这种自由呢到主后的64年就结束了。 那如果我们翻查历史的时候呢，当时的尼禄王他就借着一场火灾嫁祸给基督徒，对基督徒进行一场很严重的逼迫。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种看法了，也有一些学者他们推测《使徒行传》是写在主后68年尼禄王死了以后，那这是另外一种的想法。不过不管怎么样啊，我想《使徒行传》的结尾不仅仅是反映了一个日期这么简单，这个日期可能是比较晚一点，可能是早一点，但是月心想强调的呢，就是路加的重点啊，他所表达的一个重点是福音是没有人能够禁止的，《使徒行传》也是还没有写完的一本书，《使徒行传》啊。在开始的时候耶稣颁布了这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有待历世历代的教会延续下去，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好了，我们谈过了使徒行传的写作的目的还有它的一些背景，我们来谈一谈使徒行传的一些特色了。那刚才月心已经跟你谈过了哈，路加呢他有一种史家的风范呢，他对于史料的选取是有他特定的目的的。那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翻开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这里这一段经文就记载了保罗和巴拿巴计划去探访从前他们宣教的时候经过的一些城市，去看一下各地的信徒。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就为着要不要带着马可一起去就起了争论了。那这个结果如何呢，我们都知道了，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就分开了，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到居比路去，而保罗呢就拣选了希拉，两个人呢就走遍了叙利亚和基利家。但是呢你发现当两个人分开以后呢，路加只记载了保罗的行踪，那没有记载巴拿巴他的行程怎么样。路加是把自己所知道的和他认为重要的事件记载下来，而不是要交代所有的历史事件的细节哈。所以你会发现呢，路加是以保罗的宣教旅程作为一个脉络，记载福音是怎样传扬开去的。那如果我们根据《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路线呢，你会发现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巴勒斯坦，传到叙利亚，传到罗马，然后呢一直朝着西北这个方向去走的。路加把福音所到的地方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啊。在《使徒行传》的2章9节到10节，你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的地名被记载下来。经文就说，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布达米亚、犹大、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等等啊。那刚刚提过的这一连串的地方的名字呢，可以说是遍布地中海一带，甚至最远的到达罗马那里。我们就看到一幅的图画，初期的教会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那虽然路加没有很详细的记载这一些不同的群体怎样为福音做见证，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些散居各地的基督徒，他们必定很努力地把福音带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使徒行传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很强调传福音这个事情，这个主题。那使徒行传一开始呢，就带出了整本书的主题和大纲了。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的经文，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可以跟月心一起背出来了，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8节。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使命，使徒行传正是根据 这个次序啊，来记载福音的扩展。那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结构吧。啊，如果很简单的把使徒行传来分段，分几段的话呢，你会看到呢，一章到七章这个篇幅里面所谈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成立和扩展，然后八章到十章这三章的经文就谈到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了，信徒被迫分散了，教会的影响力就伸展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最后的一个部分是一章到二十八章很长的一个篇幅，里面就谈到福音是如何传开的，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谈到保罗四次的宣教的旅程。路加在强调福音在某一个地方传开以后呢，教会的人数会不断增加，然后呢这个就是路加记载的一个特色了。他谈到这里人数增加了，人数扩展了，他就会停在这里了，这是路加记载教会人数增长的一个特色哈。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来对照着看的话呢，我们会得出一幅更完整的一幅图画哈。那在保罗书信里面呢，曾经讨论过关于律法方面的一些争辩，在加拉太书里面呢，就讨论到外邦人信主的问题。腓立比书，保罗呢对犹太人的背景啊，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背景呢，其实呢他是看作粪土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保罗书信里面的内容。这些保罗书信里面的重点呢，路加没有很刻意的描写，因为他的侧重点不一样。路加他比较重视的呢是教会的发展和历史和各地教会之间的联系，所以呢使徒行传前半部大部分是记载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过程，那当然呢当时是以彼得作为一个主干，然后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呢就记载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过，这一部分呢就以保罗作为主干了。那两个部分是相连的，而且呢外邦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关系是很密切的。到了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就带出了教会从耶路撒冷发展到其他地区的情况哈。使徒行传呢还有一个特色，你会发现呢路加是以人物为主线的。那我们上一次谈过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路加这位作者呢，他对于一些人物的描绘是特别细腻特别深刻的，特别是一些小人物。那么这种特色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的，路加是以人物作为主线。那当然我们不能够不提的是他笔下的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彼得，使徒行传的一章到五章都是谈到彼得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位他是执事了，斯提凡，第六章到第七章两章的篇幅来谈论这位的圣徒。还有呢八章到十二章呢，路加所描绘过的人物有腓力，有巴拿巴，有保罗。那当然呢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呢，十三章开始到二十八章使徒行传的结束，那保罗呢就成为当中的主角了。除了这些重要的人物以外呢，路加也是用他很生动的笔触刻画了很多平凡当中不平凡的小人物。比如说呢一群的执事，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里面提到啊，六章五节这里就记载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那这里提到有七位的执事，那当然路加对于斯提凡和尼格拉介绍的比较详细，特别斯蒂凡呢是很重要的一位人物，而尼格拉呢也有学者推测，可能因为尼格拉也是安提阿人呢、路加对自己的同乡啊，对于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呢就描绘得仔细一些。除了一群执事以外呢，路加也很仔细的描绘了腓力这个人物， 二十一章的八节到九节啊，经文就记载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那腓力也是七位的执事之一。你会发现呢，路加在这里很详细的介绍腓力的家庭。那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腓力的女儿们是说预言的哈。虽然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线索里面看到路加和保罗在一起的时间。比如说十六章的第十节，十六章十节，这里记载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怎么样？那我们哈，从这里开始呢，路加在记载保罗的行程的时候呢，都用了我们这第一人称。可见呢，路加是一直跟保罗的团队在一起的。那后来呢，有一段时间保罗因为某种的原因暂时了离开了这个宣教的团队。之后呢，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五节，二十章五节提到，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这里记载了一群教会的领袖代表众教会跟保罗一同上耶路撒冷，但是这里呢没有记下来这一次行程的目的。其实呢，这一次行程是为了把众教会的捐项送到耶路撒冷哈。最后呢，在保罗最后一次的旅程里面，路加记下了这句话，他说，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那可见的路加是在场的，他跟保罗一起经历旅途上的风浪和惊险。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不妨多加留意一下路加什么时候跟保罗在一起，那你可以尝试感受一下路加的体验。那这一些亲身的经历呢，也成为了使徒行传珍贵的地方。好了，刚才我们谈过《使徒行传》的几方面的特色，包括了路加是选择性的记载一些历史的事件。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很着重一个传福音的主题。还有呢，路加是以人物作为他写作的一个主线的。那我们现在继续的来谈一谈《使徒行传》的一些特色哈。第五方面的特色呢，就是路加对于事件和情节的铺排是很特别的。那路加有时候他会记下来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呢，虽然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呢，都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一节到四节，那这里呢就记载保罗为提摩太行割礼。路加记下来这件事情，也许他是要透过这个情节表达保罗对于犹太传统的重视。又举另外一个例子了，保罗他看见马其顿的异象，以至于他的步道从亚洲进入了欧洲。那这一些情节背后所表达的呢，都是跟宣教的主题有关的。那除了细节以外呢，当然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事件了。那我们马上想起来的呢，我相信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这件事情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兴起了。六章到七章记载了斯提凡的殉道，殉道的结果是门徒四散，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了。第九章谈到保罗的信主，第十章哥尼流的信主，结果呢，保罗日后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而哥尼流这个外邦家庭的信主呢，就带出了外邦教会的建立了。十一章这里记载安提阿教会的成长，那结果呢，教会的基地就从耶路撒冷转到外邦教会， 而宣教的工作也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十五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里记载了耶路撒冷的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呢，就是为以后更多的外邦人信主而铺路的。使徒行传的后面的部分，21章到22章谈到保罗被捕的事情，最后的27章到28章呢，就是保罗往罗马去，然后他有坐牢的一段时间。这是路加对于他所记载的一些事件和细节的一些的铺排。那当然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罗的宣教的行程了。保罗有四次的宣教的行程，第一次记载在13章到14章。保罗从安提阿，就是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啊，从安提阿来出发，经过居比路，进入了小亚细亚南部一带的城市，这是一个最短的一个旅程了。第二次的宣教行程在15章到18章。那保罗原来的计划是探访第一次行程经过的一些教会，但是呢，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圣灵拦阻了保罗，而且指示保罗到马其顿去，所以呢，保罗就进入了马其顿，他到了帖撒罗尼迦、腓立比、雅典、庇里亚、哥林多，他停留了18个月哈、他在这些的城市里头传福音。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行程呢，就在19章。那在第二次的行程结束的时候，保罗要回耶路撒冷过节，他取道经过以弗所，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辩论。虽然当时众人都挽留保罗啊，但是保罗还是定义要走。保罗在安提阿住了一些日子，他又开始了第三次的行程啊，路线跟第二次差不多，但是呢，这一次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了很久啊，超过了2年的时间。保罗也是在这里结束他的行程的。然后第四次的宣教行程在21章到28章，保罗他是带着囚犯的身份到罗马去。那总的来说呢，保罗是以耶路撒冷和安提阿作为他宣教的基地，然后他向欧洲、亚洲进发，包括了基利加、马其顿、亚该亚。那保罗基本的策略是到一些大城镇里面，比如说以弗所、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去。但是呢，保罗有时候呢也会踏足一些小城乡来传讲福音的。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来思想一下《使徒行传》它的神学主题是什么。第一方面呢，这里提到救恩的历史。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篇的讲章，比如说斯提凡的讲论啊，其实你会看到呢，作者是尝试整理出神在历史里面的拯救、救恩历史的成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就是以色列信仰和救恩历史的延续。耶稣的福音是旧约预言的应验，神的子民的盼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落实。所以使徒行传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给予以色列人的应许临到外邦人的身上。第二方面呢，当然使徒行传呢谈到圣灵的工作啊，我们都听过了，使徒行传有另外一个名称，圣灵行传。书卷里面所记载的使徒的足迹，其实每一处都显出圣灵的引导和同在呢。使徒行传记载圣灵降临在信的人身上，印证他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归入一个身体。比如说哥尼流他受圣灵，彼得指出这个目的是要显明哥尼流这个外邦人跟我们一样。撒玛利亚的信徒获得耶路撒冷的使徒代祷才领受圣灵，也表明了耶路撒冷是教会群体的领导者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圣灵的工作有一种服侍的性质，因为在路加的笔下，不仅仅圣灵的作为很凸显出来，在书里的很多传福音的讲章里，也常常会指出父神在救恩历史当中的主权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圣灵的工作把父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救赎落实到教会里面，让教会能够合一的运作， 把福音传开去。使徒行传第三方面的神学主题是教会的合一啊。使徒行传刻画出在初期教会的时期，耶路撒冷教会不断的往外传福音，同时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也保持着老大哥的这样的地位。我们从耶路撒冷的会议啊，十五章里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啊，路加很详细的描述耶路撒冷教会的生活和工作。即便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使徒也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保罗开展过几次的宣教旅程，但是呢，保罗他依然常常的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呢，把外邦信徒的捐项带给犹太的信徒。这个行动是表明了教会在扩展的过程当中不是各走各路的，而是有一种合一在当中。所以呢，耶路撒冷和外邦教会的关系呢，其实是挺良好的。使徒行传的神学主题第四方面呢，不晓得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就是在当中末世的信息。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描述耶稣升天之前，门徒举目望天，当时就有天使向他们宣告，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整卷书表达出一种末世的色彩，告诉我们主必定会再回来，而教会应当奋勇的实践大使命。使徒行传的结尾停留在罗马，但是整卷书没有真正的终结的。就像月星刚才所提过的，大使命仍然有待历世历代的教会去接续那还没有完成的使命。跟你谈了这许多，不晓得你对于使徒行传这一卷书有没有一个新的理解呢？那其实呢，使徒行传实在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一卷书。这卷书呢，不仅仅把初代教会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内容也记载了很多今天我们教会可以学习的典范，那包括了传福音的工作啦，包括了布道的策略啦，包括了教会的生活，包括了宣教的理念，甚至是词汇的事情等等，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在里面呢，我相信当你继续仔细的读的时候，你会得着不少的启发。今天呢，我们的使徒行传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了。如果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的疑问，或者呢你很想跟月星分享一下你读经的一些心得，月星是非常欢迎的，盼望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当我们很认真很仔细的去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明白当中的信息，并且不仅仅是明白，也能够把神的心意实践出来。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何等